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今晚的心灵港湾栏目，我是主播思墨。如果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电影，那么我希望你在白发婆娑之时看着这部电影是会会心一笑的，而不是感到沮丧、懊恼、后悔，后悔那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很多没有体会过的真正的喜欢的感觉。我希望你可以目不转睛地观看你精彩的一生，而非是不停地快进结束然后觉得乏味。所以说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如何能够精彩地过好自己的一生。首先与大家想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见过好的生活才会懂得如何的过好生活。这句话说起来有点绕口，也许会引来一些误解或者是歧义。有些人会问，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呢？跟什么样的旅行是好的旅行一样，标准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我所认为的好生活，既是衣行住行干净简单美好有质感，接人待物友善真诚好沟通，无关于金钱的多少，只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足够用心。就算是只能靠着咸菜度日，但是也要将咸菜吃得很美味。我多年前第一次去日本，住在东京成田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酒店里，离市区很远，环境设施也是当地最普通的。住进去的第一个早晨醒来，到酒店餐厅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满桌上满目漂亮的餐具，我真的是惊呆了。米饭用好看的蓝色花纹瓷碗装着，透明晶莹剔透的白米粒上撒着几颗黑芝麻，味增汤盛在黑色木漆碗中，而木漆碗盖上面描着红色的小花，放水果的餐盘配着银质的刀叉。这其实不过是一间经济酒店房随便附赠的一份早餐，可是它并没有很随便，也并没有因为廉价而变得粗糙。那个精致美好的早餐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且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回家以后，我开始用好看的杯子喝水，用好看的碗和筷子吃饭，给家里买好看的电饭煲、开水壶还有桌布。其实我并没有因为购买好看的日用品而增加开支，而被别人称为是败家，而是我被美的东西包围着，那种微小的幸福感却是前所未有的。很多时候好看和难看差别并不只是价钱，而是眼光。就好像好的眼光是需要好的熏陶，就如同让人美得想哭的油马温泉怀石料理，其实最打动我的不过只是几盘开胃小菜，一片黄瓜，两块红萝卜，一勺泡菜，这些简单的食物用色彩搭配恰到好处，精美的小盘子盛着它们，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心花怒放。其实在看到它们的那一刻时，我在想，如果有一天生活只能靠咸菜度日，我也一定要将咸菜也吃得这么美。同样的，并不只有水晶灯大理石才能装点房间。比如说我喜欢美好的居所，并不要求是星级酒店或者是标榜豪华奢侈风格的度假村，他们看不出金钱的堆砌， 价钱也不会高不可攀，但是却是最贴近心灵的栖息地。现在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我能快速的在眼花缭乱的订房网站上面轻松的找到这样的心仪的酒店，不管它有几颗星，也不管它占地面积有多少，有多少间客房，又或者是是不是在豪华的区域，我都不关心。我只是凭感觉就可以判断出哪一家很有质感，可以带给人惊喜，而哪一家很平常，完全是平淡无奇。其实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来自于这些年不断的行走，体验多了，自然而然的就会灵敏地嗅出什么是和自己臭味相投的了。在日本神户有马温泉选择住的那家古老的旅馆，当初我预定的时候，其实仅仅就是因为它深受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钟爱的旅馆。到了当地，谷崎润一郎的品味果然是没有让人失望，同行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得不得了，细节之美无处不在，就连旅馆房间的 WiFi 密码都是印在扇子的形状上，然后用木框装裱起来，像一幅画一样摆在茶几上。在京都，我们住的酒店墙上有一个铁框，中间插着一朵鲜花，其实那铁框像极了学校食堂或者是那种单位食堂里司空见惯的托盘，却仅仅是因为一朵花的插入，顿时有了无限的生机和创意感。而且花朵是可以随时变换的，可以给人不同的视觉享受。我和我的同伴们对此称赞不已，随之迸发出的生活灵感，其实我们也在想，自己在家也可以动手做这样的一个花瓶，即使可能没有钱买那么多鲜花，在水杯里插插辣椒，插个蒜苗，插根芹菜，其实也不失为是一道风景。美好的见闻是会化作力量，成就更好的自己。跟参观著名景点相比，旅途当中我更喜欢观察当地人和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说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如何接待陌生人，他们工作时脸上有怎样的表情，他们在等地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这些观察其实无需刻意的花费时间，在酒店、机场、餐厅、商店、街头巷尾，其实只要留心都会有所收获。在日本的有马温泉旅馆当中，我们认识了一个会说中文的服务员，这个小姑娘在餐厅工作，见我们不懂日语，每上一道菜都非常殷勤地给我们翻译，见她汉语和日语切换自如，我开始好奇，便询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我她是来自内蒙古，在日本留学后就在当地工作了。我问她，你工作开心吗？她连忙点头，一脸认真地回答，嗯，很开心，并主动申请下班以后免费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到街上逛一逛。其实我们以为小姑娘只是随口说一说，我们也不想麻烦她，就自动吃完饭上街了。其实没想到走一会儿，小姑娘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途中，小姑娘遇到同事的时候会互相鞠躬问候，接着她的同事又会向我们鞠躬问好，然后再鞠躬道别。其实不过是当地人司空见惯的日常礼仪，当我参与在其中互动的时候，内心却有一种特别受人尊重的感觉，也因此特别想彬彬有礼的待人。我和同伴们有个不约而同的感受，旅行时我们使用谢谢、对不起、抱歉这些词汇的频率格外的高，见到谁都先笑一笑，不会跟车辆行人抢道，在公共场合也不会大声喧哗。其实我们都喜欢这样绅士或者是淑女的自己。见过美好的人和事，就会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做的，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这些储存在记忆深处的旅行片段，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化作一股能量，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说，在旅行当中的随遇而安，记住那些美好的片段，实际上就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己。刚刚说到，在生活当中将精致和美好化作一股能量，就可以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那么接下来与大家分享的第二篇文章，就是叫做简单到极致就是幸福的生活。今早看到了一篇报道，温文尔雅的霍启刚在霍家大宅接受了内地媒体的访问。当主持人问他幸福的生活应该怎样理解，霍启刚想了一下，他说幸福有很多定义，对于我和我的太太来讲，简单就是幸福。逛逛街，买买日常生活用品，在家里做饭，哪怕做的不好吃，这都是幸福的。他那种幸福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样子溢于言表。众所周知，霍启刚的太太就是我们的跳水皇后郭晶晶。他们的恋情被曝光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段豪门公子哥和一个跳水姑娘的爱情，但是他们不显山露水，一起度过了4年多的幸福时光。记者们经常拍到两个人的日常，都是他们亲力亲为地给孩子买买平价的衣服，买卫生纸，买菜。郭晶晶把这位高高在上的豪门公子哥一下子拉入了世俗普通人的生活，而这恰恰是两个人最享受的时光。他们朴实的低调，十分的接地气，没有一点浮夸炫富的行为，所以圈粉无数。能够遇到霍启刚并被他的家族所接受和喜爱，这样的女孩无疑是最优中的优。我们透过霍启刚看太太的眼神和举动，就可以得知他对郭晶晶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欣赏。说起来，幸福的生活其实就是要简单，学会知足。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有了80平方的房子，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换成120平的房子；有了代步的汽车，就想着换更好的汽车；想当上了科长，然后就想当处长；有了100万，就想挣500万。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位中年人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沉重，生活压力太大，想要寻求解脱的方法，因此去向一位禅师求教。禅师给了他一个篓子，要他背在身上，指着前方一条坎坷的路说，每当你向前走一步，就要弯下腰捡一颗石子放到篓子里，然后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中年人就按照禅师的指示去做，他背上的篓子最后装满了石头后，禅师问他，你这一路走过来有什么感受？他回答道，我感觉越走越沉重。禅师于是说道，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背负着一个空篓子，我们向前每走一步，就会往这个世界上捡一样东西放进去，所以才会越来越有累的感觉。中年人又问，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人生的负担呢？禅师说道，每一个篓子里所装的都是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寻求而来的东西，但是你拾的太多，如果不能放弃一些，简单前行，你的生命将会承受不起。现在的生活，人们都是被欲望拖着向前走，以为幸福就是某个物质形态的满足，殊不知这样会不知不觉承载太多违心的努力，错失了更多的幸福。霍建华在获得了国剧盛典最受欢迎男演员奖的时候说道，每一次拍戏，制片方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就两个要求，第一个是3餐盒饭，第二个是一张床，还有剧本。我觉得做一个演员越简单越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那个演员， 所以千万别忘了自己的初心，把生活过得越简单越好。简单也是一种智慧。稻盛和夫在《活法》当中提到，为人生减负，其实让我们的人生原则变得越简单越单纯越好。因为当我们在人生经历逐渐丰富的时候，反而让我们的思考过于复杂。80后富豪扎克伯格拥有亿万身家，可是他和妻子却一直保持着低调简单的生活。他们最常去的就餐场所就是当地的小餐馆，他们也没有购置任何的豪宅名车。其实了解过扎克伯格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总是喜欢穿着同一件灰色短袖衬衫。其实扎克伯格解释道，我买了很多件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袖 T 恤，我就是想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变得简单，不用为太多的决定而费神。因为选择穿什么或者早餐吃什么，这些小事都会耗费精力，而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这些事情上，这样我才能把精力集中在更好的为社会服务的这些重要的事情上。有意思的是，不少成功人士他们的日常生活真的都非常的简单。几年前去世的乔布斯就总是穿着他代表性的黑色高领衫，配上牛仔裤，还有一双球鞋。爱因斯坦他有好几套几乎相同的灰色西服，这样他就不需要每天早上在考虑穿什么上面浪费时间。所以说，我们要尽量学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一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花少一点的时间，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压力变小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生活也更加充实。所以说，人生已经足够的复杂，要慢慢学会化繁为简，就让我们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这样子我们才把时间能够留给那些值得我们用心的人和事情上面。选择精致的生活，选择简单的生活，把一些太多复杂的东西全部都丢掉，这样子你会发现自己轻松前行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学着去做一些简单和精致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彻底幸福。其实还是要学会一种不纠结的生活。第三篇文章就叫做学会过一种不纠结的生活。昨天我陪我姐去商场买鞋，她本来挑中了喜欢的款式，但是面对两个颜色却不知道如何选择是好。我们在专柜里几乎待了有半个小时，我姐就在那儿到底要纠结选哪个颜色好。黑色呢比较百搭，非常的好配衣服，而蓝色却很时尚又有范儿，但是特别挑皮肤。我姐反复问我，你说哪双好，我说你更喜欢哪一双呢？然后我姐当时试来试去都觉得自己没了主意，最后她还是买了黑色的那一双。但是她在回家的路上表现得并不是很开心，而是在唠叨着自己其实应该选蓝色的那一双。我对我姐说，当你为了爱美花钱买东西时，要尽量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每一次都选最实用最结实最耐用的，毕竟千金难买心头好。我姐白了我一眼说，不懂节约。其实她错了，正是因为我买东西一定要遵循我喜欢的原则，所以我很珍惜我自己买的所有东西。而我姐不一样，她每次看起来都要买性价比最高的，但是买了之后又觉得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却反反复复的买，既没有节约钱，又让很多东西都成了无用的摆设。其实这样的购物心理很多人都有， 当你必须在两件物品中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的纠结。选择自己喜欢的通常性价比不高，但是性价比高的通常又不是最喜欢的，所以无论到最后选择了哪一样，都会觉得还是有遗憾。既然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就拿购物来说，当你选择了性价比高的，你就要多多的想着它的实用性，而当你选择了好看的，你就要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它的观赏性上。你总是要着重的去看重它的优点，然后尽量的看淡它的缺点。有太多人之所以纠结于既想要实用又想要好看，而且还想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于在一件物品上，那这么说来，所谓的全能也只是一个伪名词而已。另一个故事也是关于选择的。我们家小区有一个特别爱纠结的家庭主妇，其实她经济条件并不差，可是生活质量却很低，因为她总是在做出任何一项选择后都会不停地抱怨后悔。比如说，去年他们家准备利用丈夫的年休假和孩子的暑假一起出去旅行，可是这位主妇刚开始还答应，可是等到快要出发的时候，她就开始犹豫了。她说夏天出去天气太热了，而且走得太远人会很疲惫，再说了，如今是旅游的高峰期，景区也一定是人山人海的。其实她说了这么多，重点其实就是在于她心疼钱，因为一家三口出门来回的机票和食宿肯定是要花上个万八千的。他想着有这个钱省下来还不如给儿子当学费，但是他其实是想出去看看世界的，而且家人也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就开始纠结的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他跟闺蜜约好单独出去玩几天，他总是说自己是家里命最苦的那个人，要管吃管喝什么都干，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可是她却并没有乐在其中。跟闺蜜在外面玩的那几天，她总是心不在焉，因为害怕自己出了门，自己的老公和孩子在家里会不适应，总担心他们饭有没有好好吃，觉有没有好好睡，因此全程她根本无心看风景。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玩的时候好好玩，做事的时候就认真做事儿。当你一心想着玩又同时在做事的时候，人的幸福指数会特别的低，而且常常因为纠结而产生的挫败感非常非常的难受。生活里有很多的选择都无关于对错和轻重，而且很多繁长决定没有答案都是关于自己的心态。如果你在乎钱，那么就不要总是去羡慕出去吃喝玩乐的人。如果你爱放荡不羁自由的生活，那就不要总是给自己设定太多的限制。总之，大部分人的纠结都来源于想要的太多，又把一切看得太重。其实纠结的人生真的不值一过，因为何必要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这里纠结并不是深思熟虑，也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是贪念越多的坏习惯。人生中很多选择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周全，很多人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选得特别纠结，在他们面前永远是选择大于努力。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每一种选择都有每一种选择的益处和弊端。生活当中充满了太多的选择，小到早上几点起床，中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明天出门打车还是步行， 大约多久结婚，多久生小孩，要不要换工作，是否买房买车，都是需要我们生活当中选择的难题。当然有些选择刚开始看起来是错的，可是后来也能证明是对的。但有些选择刚开始是开心的，是对的，但到最后结局可能却是错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的抉择上做到100%的正确。有人曾经说，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因为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也抵不过我乐意三个字。人生就是一种经历，在一定的界限和边缘内，你做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了是成功，错了就当是实验。所以说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与其纠结，不如真真正正的活在当下，去体味属于你的百态人生，把你的生活过得简单精致又不纠结。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港湾栏目，我是主播思墨，我们下期再见。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都在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得不得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